这个三桩事情啊，它是连起来的，是一二三三个而已啊，不能说我对对某一些人也很慈悲，对另一方面人就不慈悲了。那换句话，他这个慈悲不平等啊。比如说有些宗教说啊，他这个慈悲对待人，神这个爱人，爱哪个呢？爱信他的，不信他他就不爱他了，这个是不平等啊。佛法不是这样的，佛法对于人这个慈悲是决定平等啊。你相信他，你尊敬他啊，他慈悲爱护你；你毁谤他，你侮辱他，你破坏他，他对你还是慈悲平等啊，绝对没有二心。这个是佛法。心绝对是清净平等慈悲，但是在表现在事上是不平等的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自己的业力不相同啊，所以佛心决定是清净平等慈悲，就给那个做父母对子女一样啊，父母对子女，每一个子女都同样爱护啊。啊，可是在表现外表上讲又不一样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子女每个人性情不相同。啊，所以表现在外面不一样，可是心底决定是相同。啊，决定是一样的。文殊菩萨教给我们要细心一佛，细是信念啊，心里面常常挂念着啊，念什么？念一尊佛啊，信念在一尊佛上啊。那我说我们不信念行不行呢？不行。你要不信念一尊佛，你会胡思乱想啊，你信念的东西太多了啊！我什么都不信念了，你信念无明，你信念一个说我什么都不念，你还是有个念头啊。换句话说，凡夫决定做不到啊，说什么真正的是什么念头都没有啊，做不到啊。那个修无想定的人，你修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了。其实他还想，他想一个什么都不想，还是有一想，没有法子啊，做不到啊。正因为你做不到啊，所以叫你把所有的念头通通离开，想一个啊，就是以一念呢来对治万念。念佛法门是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三昧。所以这个法门呢，妙，太妙了啊。这是信心一佛，就是楞严经上啊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啊，心里面这个念佛啊，一佛啊，专称名字啊，这叫念佛啊。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见佛就成佛了，不成佛见不到佛啊，见佛就成佛了。这个两句就是一佛念佛啊，随彼方所断真正相，这就是要相应啊。那么本经叫我们念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西方，所以我们常常想着西方，像佛也想着西方，处处都与西方相应，我们坐面对着西方，我们供佛，佛像供在西方，每天向西方礼拜，与他相应，就是随彼方所，断生真相，断是断正，不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，不可以，要好像就像我们见一个贵宾一样，见一个客人一样，要整肃仪容，不能够失礼，我们对一个贵宾我们都不敢失礼，我们对佛菩萨怎么可以失礼呢？所以一定要端正仪容，每一天是念佛拜佛，与一佛念念相许，这是讲念法，讲方法，一佛念佛不能中断，这就叫功夫，功夫是就是不中断，那么也有一些同修来给我说，他晓得念佛好处，也很想念佛，但是就念不下去，念了几声啊就忘掉了，那就念不下去了，他来问我这怎么办，诸位要晓得这就是业障，是你本身有障碍，有了业障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，你来参加念佛会，念佛会是依众靠众，我们图书馆每一个星期天都有念佛会，你来参加，我说大家在一起念了，就把你这个佛号提起来了，所以从前人为什么要进念佛堂，他就是业障重，业障重了，一众靠众，跟着大家在一起，用这个方法来提醒自己。那么现在呢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我常常提醒诸位的，你们用随身听，放这个录音带，放念佛的录音带，把耳机塞到耳朵上，那你就不容易忘掉了嘛。你这是一些忘掉了，那你提醒你了，那你要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提醒你了，这是个好方法。所以是这个要叫二六十中啊，这个佛号不间断，佛号不要间断，尤其是现在这个机器很进步啊，有这个自动回转的，你只要电池充足了，它那个袋子自动回转，不需要去调整，这个很理想，用这个东西来助念，自己能够时时刻刻提得起这个符号的，而且念得很欢喜的，你就想你的业障轻，所以他功夫得力，功夫得力了就是念得欢喜，念得法喜充满，清安自在，身心都自在，这是业障轻，我想真正念佛人念个三五年一定会到这个境界，你烦恼渐渐就少了，所以烦恼少呢，就是分别执着不像从前，分别执着这个念头比从前少了，比从前减轻了，心开意解， 自自然然能得到清安啊，能够得到自在。这个是念佛的好境界。所以一定要把握住念念相续。底下这一句这是讲果证，你看这是功夫，有了功夫了你就有了收获了，这个收获在佛法里就讲无所证，你所得到的，得到是什么呢？能见过去未来诸佛，这个过去未来都能够见，那现在佛更不必说了吧，所以说三世佛你都能见得到啊，真的跟这个楞严上所讲的一样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，这三世诸佛你都能见得到啊，这是讲的文殊一行三昧啊，是他老人家注解这一部弥陀疏钞啊所依据的啊，就在行门上他所依据的。啊，前面一段呢是讲他在教理上依据的，他是依据与净土同步同类的五部经。理论的依据，方法的依据呢，是依据文殊菩萨的一心三昧。啊，我们对这个注解才能起信心啊，不是他随便说的，啊，他确确实实是有根据的。啊，不仅如此，下面还有汇通。而复会归玄旨，则分入杂花，贯穿诸门，这个了不起了。哦，这个一看呢，那真是博大精深了，没话说了。啊，玄旨，玄是指什么呢？是指华严经的十玄门，这个注解有啊，我们再看下面七十七面啊，七十七面呢第六行啊，会归玄旨者，以净土一门会归华严十玄妙旨，汝后分言中说明，这个真真是了不起。那到底下疏钞里头还会细数，那么到这个本经的玄义里面有更详细的来说明。这一部小本弥陀经呢，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不是二啊，虽然华严与他了一般讲是不同类，也不同步，可是由莲池大师这一段文来看呢，似乎是同步也是同类，理上讲是同步，教上讲不同，行门里面讲不同类，但是归俗上来讲同类，因为他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那么华严里面用的方法呢是修十大愿望，此地是念阿弥陀佛，所以这方法不一样，一个是念佛，一个是修十法愿啊， 发这个十大愿望的愿，他的方法不一样，他目的地是一样的，这个是求生西方净土，那个也是求生西方净土啊，所以华严经也是求生西方净土啊，道归极乐嘛啊，他归到极乐联邦。所以这个两部经是一不少，因此李延池大师这个注解里头引用华严经的地方特别多，啊，这个是回归玄旨，啊，华严最重要的是讲十玄门呐，啊，十玄妙旨啊。这分入杂花了，这个杂花就是华严经啊，这个分入分是说部分啊，如就是融合，杂花就是华严经啊，用华严经的本名是大方广佛杂花庄严经啊，我们后人这个翻译的时候，把这个杂这个字取消了啊，就用华，庄也取消了，就用严，所以称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省掉两个字啊，省了两个字啊，全名是大方广佛杂花庄严经。应当是这个称法啊，所以这个杂花了就是华严经啊。那么它这个经一部分呢，与华严经是相通的啊，相通的，这个如就是相通的意思啊。贯穿注门，那个注门呢，就是讲八万四千法门啊，任何一个法门与念佛法门都有关联啊，都有关联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念佛法门是一切法门里面的总纲领，是一切法门里面的主流。这个大师的师弟跟我们说得很明白，这个注解里头有说，贯穿注门者，以念佛一门贯穿一大十教，注行法门，如后舍一心不乱出名。这是讲这个念佛的方，这个方法实实在在是贯穿了佛说的所有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啊。这个后面会详细的说啊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解释经文一心不乱这个地方啊。我们晓得这个注子我们过去讲过两遍，那么这个全经，我这个本子是四本啊，诸位这个本子是一本，我的本子四本。解释一心不乱这一句，就是解释这四个字，莲池大师用了多少个篇幅呢？用了半本。换句话是，全经在文字上讲八分之一。他讲这个一心不乱讲的真详细啊，讲的真详细啊，用了一卷当中的一半呢，就是半卷文字啊，解释一心不乱啊。所以到那个时候会给你讲的详详细细，明明白白，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不可思议。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净土啊，藐视净土，轻视净土，无量无边的罪过。他没有读过莲池大师的疏钞啊，真正读了疏钞，他会改变观念的啊。依照这个疏钞来修行，一生当中没有不成就的。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这播种群典，不是广播，宗是综合，群典就是一切经，一切经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全部的大藏经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个一切经，播种群典啊，无一不消归自心。那么本经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句句佛号啊，也是消归自心啊。要不消归自心，怎么能得受用呢？啊，这个念佛呢，这是讲到道地功夫了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会念的消归自心，不会念的执着在名相上啊，执着在名相上不能消归自信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是喊破喉咙也枉然。那这个就是会念与不会念了。那我们要问了，怎么样叫做消归自信？我们在讲习当中啊，常常提醒同学们呐，这一句佛号的意思，完全翻成中国话，皈依无量觉。咱们要问问那个觉是不是自信？觉就是自信。深深提醒你自己呀，要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以自信觉，觉而不迷。那么这个佛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所以才说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消81劫生死重罪。觉了，罪业就消掉了嘛，就灭掉了嘛。你要是迷，迷罪业就现前，消不掉。念念觉而不迷呀、啊，皈依无量觉。那么这个地方要辨别的，什么叫觉？怎样叫迷？啊，换句话说，觉的样子是什么？迷的样子是什么？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搞清楚。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舌尝味，鼻嗅香， 身体接触心里面在起念头，这个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。这接触境界的时候，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是迷，就是迷的相啊。这一起心动念的时候呢，你不要管它，善念也好，恶念也好啊，染念也好，净念也好，一概不理会，马上把它转变成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觉啊，阿弥陀佛是觉念，除了阿弥陀佛以外都是迷念，都不是觉念，要转得快。所以古人常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，你把这个念头立刻转成阿弥陀佛，叫阿弥陀佛这一念念念相续，不要叫它中断，不要叫其他的妄念起来啊。那么也许诸位听了这个话说，这个我们现在办不到，如果一天到晚都是阿弥陀佛，我什么事情也不要想了，什么事情也不要办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是你现在初学，你没有功夫。你要是真有功夫，你想事办事，你这个佛号还是不断，那是你有功夫了。可是现在你做不到，现在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当你想事情要办事情的时候，佛号就停下来啊，去想事情去办事，事情办好了，想好了啊，那个事情放下，佛号提起来，现在只能用这个方法啊，只可以用这个方法啊。这个方法用熟了啊，用上个几年了，心真正清净了啊，你一面办事一面考虑问题，佛号还是不间断啊。所以这是功夫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有业障吗？你没法子吗？你要考虑问题，那就是业障现前，必须把佛号暂时放下。不要着急，慢慢的来，按部就班来。所以一定要懂得消归自性，就是消归自己，这个佛号念的才有用处。这些思与理在这个苏超里面都有很大的篇幅详细的来讨论啊，这也在后面啊我们会看到的。有愿见回向菩提啊，菩提是梵语，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啊，菩提是菩提心，就是觉悟的心啊，所以菩提是觉啊。有愿呢都要觉，不能迷啊，所以这个有愿皆回向菩提，是有愿都要回向觉道啊，不能迷惑颠倒啊。人不管什么人啊，中国人外国人古人今人啊，贤人愚人，他都有愿。哪个人没有愿啊？愿太多太多了啊。今天我想吃个什么，你是愿呢？你要没有愿，你就不想了。今天我们想到哪里去玩玩，也是愿呢。愿太多太多了，从早到晚，你的愿望你自己都搞不清楚，不晓得有多少啊。 学佛的人记住一个原则，有愿呢，这个愿要绝不迷，不管你什么愿，只要绝而不迷，愿愿都是善愿，都是好愿。如果要是迷了，你到佛堂来听经，这个愿都不是好愿。为什么呢？你迷而不觉嘛。啊，要紧的是觉而不迷呀、啊。啊，那个觉迷，记住我前面所讲的，觉是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是觉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迷啊，所以清凉啊，在这个《华严经》经题里面跟我们说的有几句话非常有道理啊。他讲这个学佛的人啊，听经的人啊，不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啊，今天多了看多了啊，得了什么效果呢？增长邪见，糟糕了，增长邪见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没有消归自信，不会消归自信的，看多了听多了增长邪见。哎，听听这个人这个说的，那个人那个说的，有的相同，有的相冲突。啊，你为什么会听到这些？因为你分别执着，胡思乱想。啊，那么你要不听呢？不听又糟糕，不听增长无明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不听经增长无明，那修行就是盲修瞎练了。今天多了又胡思乱想，真的今天多就胡思乱想，这个事情真难真难啊！所以古德初学，老师教学生也是如此，只准听一个人的，不能听第二个人的啊！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不会听啊，听多了呢就胡思乱想，到底哪个对呀、啊？啊，我这个师父给我这么说的，他又是那么说的，那个人又是那么说的，到底谁对？啊，这个自己就是分别执着越来越深，越迷越深。啊，所以只准听一个人。啊，听一个人的呢，那个分别执着也是有啊，但是减轻了不少。所以现代人这个修行困难了啊，为什么呢？没老师了啊，没有师承，没老师啊，现在是民主自由啊，讲经地方太多了啊，所以到处去听啊，就跟清凉大师一样，天天增长邪见啊，这个损失太大太大了。如果真正遇到一个好老师讲的，你只可以听我的，不能听别人的，你一定会反感。这某某人，别听他的，这个人太专制了，太霸道了，啊，太不讲理了，啊，所以现在真正的善知识啊，也一句话都不说了。你们自己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反正成就不成就是你与我不相干。真正能懂得消归自性，就没有这种毛病啊！就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他听经只有悟处，他不会有胡思乱想啊，他不会打妄想，不会分别执着，他常常听经，常常听经，豁然开悟啊！为什么不开悟呢？因为他在听经的时候没有分别执着。句句话的都留到自信里去，自信没分别，自信不执着。 啊，那么这个天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一啊，正法熏无明，熏习无明，熏久了会豁然大悟。道理在此地啊，不会天地什么呢？这个天地这个佛法了，哎，他不熏无明，他在那个助长之间啊，助长之间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，哎，越听得多呢，你的常识越丰富，啊，就是增长你佛学的常识。没有力量啊，破无明，所以你听一辈子经不能开悟，啊，讲到佛法头头是道，你都懂得，因为你听得多，看得多，你样样都晓得，你的烦恼不能断，你的无明不能破。啊，这样一来就是把佛整个佛法变成了世间法，啊，就像世间一般学术一样，啊，变成一种佛学常识，那亏吃大了，这个不是佛法，啊，清凉大师这两句话讲的太有道理了，啊，一定要懂得消归自性，回向菩提，啊，这个莲池大师这个两句话说的妙绝了，啊，他自己要没有这个心得，没有这个功夫，他说不出来，啊，这个两句他写不出来的，啊，所以从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文来看，你就了解这一部弥陀经的价值，啊，这个弥陀疏钞的价值，啊，是斩死金尘祈求加庇，啊，这是因为他要写这个珠子了，啊，斩是斩布，自己的金尘求三宝加持，啊，使自己写的这个注解没有错误，一定要得三宝加持，没有三宝加持写不出来，没有三宝加持不可能没有错误，啊，这个是求三宝神力加持的话，所以诸位真正要是明白了觉悟了，我们一生呢就读这一部经够了，就弘扬这一部经够了，其他的都可以放下，不要再搞了，哎，再搞别的都叫打现场，这一部经保证你成佛，保证你往生，决定不落空，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。等一等，还有个问题啊，有一个同修，哦，他提出一个问题啊，他说：“请问，吃素乃始于中国梁武帝，而经上却言。”吃葱蒜等啊，这个叫五荤餐啊，是讲经说法了，犯了五过，天人云离，魔鬼甜食，这说法在时间上与佛陀在世啊不合，又其他国家的出家众不吃素，且佛陀在世托钵也不言忌是素荤，那么这些人又怎么办？不是也造罪了吗？这个问题我告诉诸位，学佛吃素的确是我们中国梁武帝提倡的，啊，是素食运动啊，在我们中国行了差不多也将近一千年了啊，而且已经很普遍，除了中国之外，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是吃肉的啊！ 你们看看日本吃肉的，韩国也是的，啊，这个西藏的、蒙古的，啊，通通都是吃肉的，啊，只有中国，啊，无论是在家出家的时候，都是素食，啊，都是素食。那么饮食一道呢，佛在戒经里面呢，只教给我们不杀生，没有教不吃肉，所以你在戒经里面找不到不吃肉的，啊，只有不杀生。南洋小城国家像泰国、西兰，他们的比丘出家人到外面托钵，一般人供养的也有鱼也有肉，什么都有，啊，而且还供养香烟。你们到泰国去看，啊，到泰国去观光，你就看到了，啊，供养的时候香烟一条一条供养出家人，啊，所以你们会看得很不习惯，啊，不过呢，我们学佛吃素，他们也看得很不习惯，是不是？也很别扭，这个人为什么不吃肉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，我们要晓得。啊，我们要尊重他，他也会尊重我们。啊，我们觉得他很怪，他觉得我们更怪。啊，这个是相对的。啊，但是素食啊，决定有好处，对身体健康是绝对有好处。现在外国人，他们基于科学，基于啊这个健康的理由，所以外国人吃素的相当多。啊。相当多，他不是学佛，啊，他不是慈悲心，他是基于生理健康的需要，啊，尤其中年以上啊，吃素有绝对的好处，啊，所以现在素食啊，在西方是很盛行的，啊，外国我也看到很多素食店的都是外国人去吃的。那么这说明素食对我们有一绝对的好处，没有坏处，啊，我们应当要保持，啊，要保持，啊，利益太多太多，啊。那么佛教在其他国家没有推行这个素食运动，也是基于佛门的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就是慈悲方便。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啊，你比如这个泰国西兰，他是托钵的，托钵要叫每一个人家天天为你准备素菜，你不叫找人家的麻烦吗？这个太不慈悲了嘛！所以托钵怎么样呢？你吃什么，你给我什么。啊，这个他就太方便了。他今天想吃鱼，他就供养鱼。啊，他想吃青菜就供养青菜，他可以随他自己的欢喜，而不随，不一定特别去为这个出家人着想，所以这个是大慈大悲，是要给人家方便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我们中国是出家在家的学佛弟子。啊，如果学佛你到日本去了，啊，日本根本就没有素食。啊，你要到他那个寺庙里，他要招待你，啊，他知道你是中国人，他要是为了尊重你，他特别给你做素菜，啊，虽然做素菜，那个锅是洗不干净的，啊，所以你闻到那个味道，一定有了腥膻之味，啊，你还要嫌弃，那你就太不慈悲了，啊，你就太过分了，啊，他能够给你做素菜的时候，已经对你非常尊重了。你还要在那里挑剔，啊，那这个是不近人情，啊，所以一定要懂得，啊，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尊重他，啊，我这一次在达拉斯，啊，在达拉斯有一次有两个就是西藏的喇嘛，啊，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他的弟子。啊，到达拉斯去访问，我请他吃饭。啊， 我们请他吃饭当然是素席啊，在馆子里面叫的是素席，素席里头特别给他做了两个肉啊，一个是什么他们叫的是牛肉啊，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肉，是给他做两个荤菜摆在他面前啊，我们尊重他啊，尊重他啊，就特别给他做两个荤菜摆在他面前啊，但是我们彼此处得非常融洽啊，所以一定呢要通情达理啊。那么其次讲的这个五荤啊，就是这个葱蒜韭菜一类的。我在国外吃素很不容易啊，相当不容易。那么有许多同修就问我啊，他这个葱蒜我们平常做这个佐料可不可以？你们诸位想想，我们应该怎么答复他？我们是不行，那这个素菜还有什么味道啊？咱们还是吃肉好了。那一定吃肉嘛，啊！所以我说可以做佐料行，